胡天富想想也是，便把手缩了回去。王阳明又把手中扇子交给胡天富说，既然你喜欢这把扇子，就交给你了，我再请唐介元换一把就是。捕快也来劝和胡天富，胡天富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等胡天富离开，唐伯虎便请王阳明坐下，拿些刚才出手相助。到了现在，唐伯虎才想起询问王阳明尊姓大名。王阳明说道，在下名叫王守仁，字号阳明，比你小两岁，弘治十二年与你同进会试考场。唐伯虎说，幸会，我虽然是南直隶乡试第一名，但如今却只能做个画师了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唐伯虎以书画为职业，有违常伦，迈出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王阳明见他精神愉快，好像没了科考舞弊案的阴影，便说道，江西有位乡贤名儒，名叫娄亮，唐介元肯定听说过，我十七岁那年曾经拜访过他，他告诉我圣人必可学而至。唐介元虽然不再参加科考，但同样可做圣人。唐伯虎笑吟吟地向王阳明赋诗道，不炼金丹不做禅，
不畏山谷不耕田，
闲来就写青山脉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唐伯虎接着说，我已经做不了官，我也不再去研学什么理学心学了，我的目标就是去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。王阳明惊讶问，不是可以在浙江做个小吏吗？这样或许东山再起，至少也有个饭碗。唐伯虎摇摇头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要做小吏早就做了，不至于现在靠卖画为生。大丈夫虽不成名，也当有骨气，何必去为了口饭低三下四。我已决意仕途，人各有志，勉强不得。王阳明与唐伯虎道别后，便去祭拜于谦墓。王阳明崇拜于谦，早就想去他墓前祭拜了。他记起了自己曾在北京于谦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，赤手挽银河，功自大明纯宇宙，青山埋忠骨，我来何处吊英贤。王阳明再年已是满脸泪水。王阳明想，自己空有保家卫国之志，可现在郁郁不得志，并且身体虚弱。王阳明拿起三星宝剑，又觉得辜负王岳梦中之托。泪水中，王阳明吟起了于谦少时创作的诗歌《石灰吟》来。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身碎骨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却说唐伯虎在王阳明面前表现的神采超然，风度翩翩，那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硬撑。唐伯虎自那场惊世的科苦舞弊案后，在外流浪了三年，所有银子花光了，卖画也难以维持生计时，才落魄而归。唐伯虎的妻子徐氏一心指望唐伯虎能获取功名富贵，不料不但进士没取上，功名也被革除了，自己在家孤零零三年，不知落了多少泪，不但没人疼爱安慰，连唐伯虎生死也不知。现在唐伯虎回来了，衣衫褴褛， 变成了穷光蛋。徐氏更是哭哭啼啼，没有半句好言安慰，只说了一句：
若待夫妻重相聚，除非金榜题名时。
便收拾包裹回娘家去了。按照科举律法，唐伯虎已经不能再参加会试。徐氏虽然绝美，但唐伯虎却是得不到了。这可乐坏了苏州知府刘介。这刘介不但贪财，而且好色，闻听徐氏貌美，便急急派人去说和。徐氏对唐伯虎一切希望都落空了，禁不住媒婆说和，便嫁给了刘介，做了个小妾。父亲留下的遗产早已消费殆尽了，唐伯虎捉襟见肘，甚至有断炊之忧。唐伯虎郁闷不堪，一旦卖出几幅画，有了几个小钱，便以酒浇愁。昔日的亲友大都不再理睬他，只有祝枝山等寥寥几个朋友来看望他。祝枝山好色，经常出钱与唐伯虎出入青楼，与妓女厮混。苏州玩够了，二人又去扬州鬼混。扬州地处江淮要冲，水道发达，交通便利，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厂所产官盐再次集散，然后转运全国最广的食盐销售区，如南直隶、江西、湖广等省销售。依赖盐业致富或谋生的扬州人，上至官吏、士人、商人，下至普通盐工、船工、小贩，数以万计。扬州盐业是朝廷的主要经济命脉，扬州是两淮盐商的聚居地，扬州盐商可谓富可敌国，大把大把的银子堆在家里，已经想不出用什么法子来花掉了。衣食住行样样精致，任凭怎样变化已无新意。于是繁华骚动、歌舞升平的扬州城出现了一些轿房，专门调教年轻女子，准备嫁与富商做小妾。为迎合富商奇特的审美情趣，轿房特意训练年轻女子的形体，以瘦为美，个个苗条消瘦，人称瘦马。光有形体瘦弱还不够，女子的举手投足、一颦一笑都必须严格符合盐商的审美趣味，比如走路要轻，不可发出响声；比如眼神要学会含情脉脉地偷看。扬州美女天下闻名，唐伯虎、祝枝山很快就把身上的钱花光了。二人琢磨了半天，得知驻节扬州的两淮巡盐御史张彩很爱附庸风雅，就想去骗几个钱来花花。二人装扮成玄妙观的道士去求见梦圆，并自称是唐伯虎、祝枝山的好友。张彩见到二人就说道：
你们既然与名士往来，想必也懂些文墨吧？
祝枝山说：
我们也能赋诗。
张彩指着庭前一块牛眠石说：
以此为题，你们能否联句成诗？
唐伯虎不加思索说出起句：
嵯峨怪石倚云间。
祝枝山接口说：
抛掷于金定几年。
然后唐伯虎、祝枝山彼此称接：
苔藓作毛阴雨长，藤萝牵笔任风牵。从来不识溪边草，自古难耕垄上田。怪沙牧童编不起，笛声斜挂夕阳烟。
张彩点头说好，问他们需要什么。两人回答说：
张大人，轻才好诗，天下皆闻。如今苏州玄妙观年久失修，
张大人如能捐奉修葺，可名垂不朽。张彩大悦，便出白银500两以修葺道观。唐伯虎、祝枝山得到银两，不敢在扬州挥霍，便去扬州府下属的泰州消遣。泰州有个安丰盐场，
范公堤纵贯其中，
堤东面临大海，是海滩，草荡和盐灶、
灶户住的茅草棚散布其间。
由于安丰场之颜色清白，日久油甘美，入口无卤苦味，是优最重，所以商家多聚之。茶坊、酒肆、浴室、赌馆、娼寮等应有尽有，是个繁华的地方。这日晚，在安丰烟花柳巷，妓女们涂脂抹粉，打扮妖艳，一改平日的笑脸，口里怒骂着：“唐解元，没钱了还来什么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撵已喝得烂醉的唐伯虎、祝枝山出去。唐伯虎、祝枝山想离开，可另外一个妓女非要他们把一两银子补齐才可离开。堂堂英雄汉被一两银子憋住。原来张彩相送的500两银子不几日便被两人花光，今儿遇上个难缠的妓女，可把二人难堪死了。一大群盐丁围上来，像看耍猴似的。安丰属于扬州府管辖，但不是扬州城，盐丁多，识字的不多，知道唐解元的更不多。安丰有位青年上过几年学，名叫王银，恰巧路过这里，听到妓女在喝唐解元，便知眼前的这位醉醺醺的人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唐伯虎。王银名银，其实是个穷盐丁，没几个银子，不过他怀里正巧有一两银子，便推开围观的人，走上前交给唐伯虎，这总算解了二人的围。王银少时也经过乡塾识字念书，父母亲又生了两个儿子后，家庭越来越贫困，只得辞了塾师，辍学回家，跟着父亲烧盐，从事火烤烟熏的苦力活。别看岁数小，搬柴草、理蒲包、装盐、掌秤，王银样样精通，日晒雨淋，均手列足。小小年纪的王银体味到人生的艰辛，体会到盐丁的凄苦，也开始思考起人生的未来来。这一两银子对唐伯虎、祝枝山来说仅仅消遣一两天，可对王银全家来说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不知道没黑没夜干多少活才能积攒出这么点钱来。盐民生计困难，已满18岁的王银便打算出外经商，将家中的余盐贩卖到山东卖。再说西湖却是个疗养之地，这年9月，王阳明身体渐渐康复。第二年，陆虞的从孙、山东巡按御史陆称邀请王阳明担任山东乡试考官，这让王阳明有些喜出望外。山东不是普通地方，在全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讲历史，这里是孔孟二圣的故乡；讲现实，这里也是精英荟萃，人才辈出。既然到了山东，王阳明便以《论语》中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为题，来考山东的学子们。这句孔子名言是说，为臣者应该用道义侍奉君主，如果行不通就可以甩手不干。乡试的时间是从8月初9直到8月17，连续考9天。
乡试在大明湖旁边的济南贡院举行，
一排排、一间间密布着9000个贡院号舍，每个号舍高6尺、宽3尺、深4尺，仅容一考生平坐答卷或全卧休眠。乡试分为3场，8月初9 12日、15日各一场。考生携带笔墨、卧具、餐食进入号房后，吃饭、睡觉、答题都不能离开。因处在酷暑，考生在狭窄号舍中挥汗答题十分辛苦，故有三场辛苦磨成鬼，两字功名误煞人之说。9000位考生，仅仅录取80位举人，可谓百里挑一。众多考生中，王阳明最欣赏的是来自山东唐邑的秀才穆孔辉。他字迹端正，文采飞扬，从孟子的民为贵，社稷为轻，君次之谈起，阐述道义和忠君关系。王阳明很欣赏，录取他为举人。主持完山东乡试，王阳明就要返回京城担任兵部主事了。在离开山东之前，他到孔庙拜谒了孔子。孔庙规模宏大，气魄雄伟，年代久远，王阳明感慨颇多。王阳明刚刚离开孔庙，一位青年便踏进了孔庙，这人就是泰州盐商王寅。
范言到了这里便来拜谒孔庙，
面对络绎不绝的祭祀人，王寅得到很大启发，喃喃说道：孔夫子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孔子能成为圣人，我难道不能？从此后日谈孝经、论语、大学，致书于袖中，逢人至难，久而信口谈结。且说王阳明病好后回到北京，任兵部武选司主事，父亲王华在北京，余姚同乡孙遂还在刑部。就在此时，云南发生大地震，朝廷命浙江长山人户部侍郎樊莹前往视察。樊莹走了一圈后，上表请求罢免云南三司以下官员300余人。四川遂宁人户部员外郎习书对樊莹所奏持异议，上书道：地震当初责在朝廷，不在云南地方官吏，云南只不过是四支，应该治朝廷这个本。朝中冗官数千，冒牌的锦衣卫校尉数万，天天到寺院道观去做佛事法事，浪费无数。另外皇帝夺民田，大量增加宦官并增派到各地，还有大臣贤能的不启用，小臣因言贬官不平反，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，不治根本去大害，怎能保证老天不再发怒？灾疫的警报从云南传来，想以远方外力承担责任，不揭发皇亲国戚大臣，这是舍本而治末，因此恳请皇上革除弊政。原来弘治皇帝登基十几年后，朝政有些松懈，外戚寿宁侯张鹤龄强夺民田，横行京城以及天下，同时冗官军事越来越多，佛事法事有些泛滥，引起百姓不满。习书此番议论，自然惹怒皇亲国戚和重臣，纷纷上书指责习书。王阳明看到这番情景，便在同僚中倡议为官先立圣人之志。所谓圣人之志，就是做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，不能为了私利而嫁祸于人。王阳明言论一出，满朝士大夫都认为他与习书是利益好名，不足以引为同道。唯有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与王阳明一见定交，共以倡明圣学为誓。所谓圣学，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。湛若水号甘泉，广东增城人，曾与梁楚一起从学于陈宪章。陈宪章 曾与吴语弼学习半年，后回老家闭门读书，住阳春台静坐其中，数年足不出户，因在白沙村居住，人称白沙先生。湛若水前来拜访王阳明，王阳明捧一杯清茶递给湛若水，看着茶叶在杯中静香浮起又翩翩沉落，湛若水不由感叹起人生的真谛来。人生如茶，清香伴着苦涩，如世事云卷云舒，这茶如人生，会苦一阵香一阵，剩下的就是清淡平凡。王阳明知道湛若水是在安慰自己，也笑着格物致知道，茶中有水，水中有茶，互相浸透，难以分离，苦也不会苦一辈子，即使是杯苦丁茶，会品的人也能品出芳香，品出甜美。二人哈哈大笑。湛若水此来的目的是想与王阳明探讨儒家学术。湛若水说道，我夫子白沙先生说，学贵之宜，大宜则大进，小宜则小进，宜而能问，宜得知识之半，您怎看呢？